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运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。最近明慧网汇编了关于运用法律制止迫害、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的几本小册子，看后很受触动。在这方面我也有点体会，与同修交流。去年年底，我们这个地方的协党和政法委及610要完成一年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任务，就使出毒招，把所谓转化大法弟子的任务下到各个系统和单位。我是老师，就由教委和我那个工作的学校负责。据说我们系统负责转化3名同修。我那个学校接到上级分配的任务后紧张极了，组织不少老师来参与做这件事情。11月10号学校急急忙忙派2名教师来，要把我送到洗脑班去迫害。学校想甩包袱脱干净，怕弄在手里不好办。我哪能听从他们的安排，坚决彻底否定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把我说的话带回去给校长，不要再迫害我。前任校长迫害我，强行送我到洗脑班，抢走我3000元，结果不久就不光彩的下台了，罢官撤职。从那以后，校长和几个副校长、教导主任常闯进我家里，有时我不在家，被我爱人痛斥一顿，掀出去拒之门外。他们又不断的给我儿女打电话恐吓他们。没过几天，校长又带一帮人带着水果之类的东西来到我家，要我默认什么不好什么好，还要说什么不练了，被我义正辞严的搪了回去。他们又给我的女儿打电话，要她把我送到洗脑班，并许诺给我和我爱人，爱人病倒在床，一人请一个护工，学校出钱，不送去每天要给学校100元。校长一伙人还找我，叫我默认转化，还说以前那个校长骗去的3000元钱学校给补回来。那些人每次到我家来，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彻底否定了邪恶的一切安排。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做好人，都非常的同情我，也知道了一些真相，但他们还是要来找我的麻烦。今年新年一过，学校又开始了，他们成立了什么领导小组，还要组织什么亲友团，还和全校老师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，要没有完成转化指标，扣全校的每个老师250元，扣校长500元。他们更是着急，今年3月22日，校长带着一伙人又来了，我没有和他们直接见面，让我爱人接待的。我对此有些迷惑不解，我曾向他们讲了我为什么练法轮功，讲了邪党怎样栽赃迫害法轮功，又讲了邪党怎样用谎言欺骗群众，蒙蔽世人，他们为什么还要来迫害我呢？一直在向内找，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根。看了运用法律制止迫害的小册子后，我一下明白了许多。原来我虽然给他们讲了一些真相，但还是没讲到位，特别是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让他们认识到我们是守法的好人，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给他们讲清真相，反迫害救众生，让他们从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中认识到邪党迫害我们是违法的。我回忆同那些人交谈的情况， 发现他们也不懂法律，我就从一些同修那里要了不少有关法律知识的材料，认认真真的做了准备。于是我就跟爱人说，今天我去找他们，11:30准时回家，到时没回来你就通知儿女们到学校来找他们。9:00到了学校，校长见我主动去了，很是高兴，还以为我会配合他们，不一会儿就把有关人员招来了。校长一一做了介绍，尤其是对其中一位老师介绍的更详细，说他是学校专门送到重庆市转化工作培训班去培训的，赞扬他很有建树，转化了不少人。他也洋洋得意地讲他转化了谁谁，转化了好多好多人，还是协党办的转化班里专做转化工作的主要干将。我一听这人迫害了那么多人，心里很难受，看到他太可悲了，再不救救他，不知他会被打下多少层地狱中呢。我告诉他，这位老师，你是在做蠢事的，你转化一个大法弟子就等于你拿到一张下地狱的通行证，你转化那么多，你已经拿到多少张通行证了？你准备要下到哪一层地狱去啊？你知道吗，你迫害一名大法弟子罪大如山，你哪能还得了？现在听你说迫害了那么多，如果是真的，不仅你还不清，你的子孙后代都还不清，那你不是给你的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下地狱的通行证都拿起了？可怕呀，太可怕了。那些老师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那位老师好一阵才说，我不信那些，你们犯了法，我规劝你们做良民没有错。接着他讲了425上访、自焚事件、公安6条、两高解释等等那些欺骗群众的陈词滥调。我觉得已经谈到正题上来了，这正是我这次来找他们要做的事情。我向在座的人声明，我不是来和老师们搞辩论的，也不是来和你们争高低分输赢的，我是要用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证明我们是无罪的，你们迫害我是违法的。刚才这位老师说我们练法轮功的犯了法，他还列举了上访、自焚、两高等具体例子。我就要请问这位老师了，谁才有权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？是江泽民吗？是法院或是检察院还是公安部？你们谁能做出回答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，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司法的最终解释权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江泽民的讲话、各个部的文件、通告、公告不是法律，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给法轮功定什么罪。大法弟子是在我国宪法法定范围内活动，不犯法，425上访无罪。宪法第41条规定，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、建议、申诉、控告和检举权利。法轮功学员采取上访形式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，说明法轮功的事实真相，完全是行使公民宪法的权利。自焚事件是政法委导演的一场栽赃陷害法轮功、欺骗蒙蔽世人的闹剧，纯属造假。宪法35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，大法弟子的一切活动是合法的，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，我们信仰真善忍没有错，谁错了？迫害我们的邪党、610、公检法和你们这些人错了，迫害我们的邪党、610、公检法和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在犯罪。你们回去好好学宪法第35条、36条至41条和刑法第13条、第14条。你们这样做犯了侮辱罪、诽谤罪、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滥用职权罪、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、诬告陷害罪、刑讯逼供罪、暴力取证罪、伪证罪等等罪。审判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恶警的法律，国家已经制定好了，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已被大法弟子记录在案，他们会依法控诉把那些人推上审判台的，你们就等那一天审判吧。迫害好人的下场你们在不长的时间会看得到的。我还告诉他们，我说这么多我也只是想说，你们只知道我们是好人还不行，你们要用国家的那些法律好好对照一下你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，看看自己到底犯没犯罪，犯了多少罪，赶快回头不要再做蠢事了。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要说的话，算是我对你们的忠告吧。说完这番话谁都不吱声。这时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已快到11:30了，我对他们说，我走时给家人约定好了的，11:30我没回到家就通知儿女们到学校来找，时间到了免得孩子们到学校来。就这样我按时回到家中，从此以后学校再没有人来找我了。
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无形的文章，再谈严正声明。明慧网代为发表的学员严正声明，是一种面对师父对自己非常严肃的，面对邪恶非常严正的公开声明。多年来我们收到的学员严正声明中，却有相当一部分无法发表，因为声明者没有严正的态度，不懂得严正声明的意义和分量。这种声明典型的写法是只有轻飘飘的想当然的一两句话，说什么我以前做过的错事一律作废。任何人所说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有后果的，特别是你给邪恶写了保证书，你签字说自己不再修炼大法，你把自己出卖给邪恶，你给邪恶写下出卖师父、诽谤师父和大法的话，那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。这些重大后果和业力，你说消除就消除，你一两句草率的声明就能让这些后果和如山如天的业力作废。信口开河，言不由衷，避重就轻，是中共党文化对人长期毒害造成的一种结果。师父慈悲于弟子，但大法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正邪选择也是极其严肃的。还有个别人到现在还用化名、小名写严正声明，给邪恶写所谓三书、五书之类的，背叛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，签的是真名实姓，给师父和大法写重新修炼的声明，却只敢用化名，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，心性的位置在哪里，正神一目了然，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一目了然。你今后即将面对的是什么？又将如何结局呢？还有少数学员在给常人劝三退时，也非常草率，想当然的自说自话。他们不是当面为常人说明三退的意义，履行手续，让常人明明白白的、郑重其事的知道自己今天完成了人生一件重大决定和行动，然后由法轮功学员回去代为将署名的退党声明上网，而是简单说两句之后，只要对方一时不表示反对或者含混点头，就记下一个数字或代号，回去自作主张起个什么名字上网，而常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那个化名。这样的学员还自我辩解，美其名曰神只看人心不看形式，却忘记了形式是内心的具体体现。真有一个郑重其事、庄重严肃的内心，真的知道自己是完成一件事关性命、选择人生未来的重大举动，绝不愿在措辞上、形式上毫不严肃，甚至亵渎。希望此文对在这些方面仍然认识不清的学员起到警醒作用。机会不会永远等着你，不要因为一时的错念断送师父给你的慈悲，以及你用千辛万苦换来的这万古机缘。严正声明是非常严肃的，是师尊慈悲于弟子的，让弟子即便在做了背叛师门、背叛大法的事之后，还能回来重新修炼。我说到此也是最近才知道严正声明的一点含义，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的推移，也在对法有不断的认识。一次一个同修拿来严正声明让我发表，当时在打印这个严正声明时，我感到这个同修做得非常好。据我所知，他在1999年720之后，除了向当地的乡政府交过5000元的保证金，再没有做过别的错事。我非常的有感触，只是向政府交过保证金，这点错误都要声明，那我在99年720之后做过许多的错事，我是不是也要声明呢？于是我写了声明，投向明慧网。这时正好当地的同修被狗咬了，咬在右手腕上，咬得挺厉害的。当时我就去他家了，我看到他的伤，狗咬的牙印，而胳膊也肿起来了，肿得也很高。我和他交流，我说你为什么被狗咬了呢？他说他的名利心、色欲之心比较重，没有修炼好。当然这是一方面，但是我又问他还有别的吗？他说不出什么了。我说你看看你在99年720之后还做过哪些不符合法的事情呢？他说对啊，我在99年720之后教过书、烧过书，还出卖过同修，还给邪恶写了许多次转化的事。我说你看看这是不是你被狗咬的根本原因呢？ 在警醒你呢？他说，对呀，我没有想到这些。于是他写了声明，我看到一个被邪恶迫害过的生命，把被邪恶迫害的那部分全部写出来了。在声明中用文字否定了邪恶，也重新表明了对大法和修炼的正确选择。几天后，他的伤真的就好了。当然，这只是他获得新生后，这个空间体现出来的一点点而已。更多的重生的转机，在人这边还看不见。通过这事，我又跟同修交流过，许多同修都说，邪恶对他的迫害形式就是去不掉。我说，你再想想，从99年720之后，你做过对不起法的事，你想想，很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声明掉。于是他也找他99年720之后所做的不符合法的事全部声明，去掉邪恶的一切迫害形式，他认为这样做对。于是我们就在当地组织一次法会，把严正声明的事向同修说。一，同修在邪恶的迫害下写了不修炼的保证，你不把它声明掉那是不行的，因为一切都是物质，邪恶给你打上了这个物质，你不去掉它，你还如何修炼？二，邪恶迫害之时，由于怕心向邪恶交了书，而大法的书籍是师尊为了弟子修炼而给弟子写出来的，你把它交给邪恶，你是不是在做错事？那你不把这种不好的物质声明掉，那也不行。三，有的以前声明过了，但是有落相，声明的不全面不彻底，有的人认为声明就行了，再修炼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你知道吗，邪恶用你对法的认识不足而迫害你，最终的目的是毁掉你。你声明了，不能认识声明的严肃性，而做许多不符合法的事没有声明掉，你想那种物质是不是还存在，是不是也构成对你的干扰？四，对邪恶的安排全盘的否定，他们在历史上安排的一切我都不承认，正法中也是在彻底否定他们，北美巡回讲法。那么在99年720后，在邪恶的迫害下，你所做的一切不符合法的事，是不是应该全面的揭示出来而去掉它呢？所以在严正声明中否定邪恶所做的一切，他所做一切都没有他的藏身之地，就是解体和清除。我认为在严正声明中就是要这样做的，也是很赞同的。但是我想这事不能只是我们一个地区做，还要在许多的地区都做，才能将邪恶彻底清除掉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大法弟子都能为亲人同修做无罪辩护。看到正义律师为大法弟子法庭辩护而遭迫害的消息，我也有同从正义律师被迫害所想到的译文作者同样的想法，即我们大法弟子是不是有时过于依赖常人了？正义律师确实是令人尊敬，在中共邪党的高压下能维持正义，顶着压力为大法弟子辩护，在法庭上无所畏惧地说练法轮功没有违反法律，发法轮功的宣传品没有罪，这是很高尚的行为。但是反观我们自己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又有多少人能够在警察、检察官和法官面前堂堂正正地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当然，我不是说我们修炼人就不如做常人的正义律师，因为在这一点上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对律师和大法弟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律师出于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，拥有正义品德，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而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大法弟子，则要放下我不懂法律的障碍心，放下怕心，放下畏私畏我的心，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呀。其实有时我们转变一下思路，不要过于依赖律师，有很多事情我们也可以做，而且可能做得更好。因为我们不仅要证实法，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，还要救度世人，救度那些公安和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。所以如果不过分依赖律师，我们大法弟子去做很多相关事宜，可能会收到更好的结果，同时也会从某种程度上改变正义律师辩护的很好啊，为什么同修还是被误判了， 邪恶为什么如此猖獗，竟然迫害律师等不合理的现象。记得2006年，我丈夫被非法抓捕，据说要判他十多年。当时我也请到了当地一名正义的律师接案介入，但是不久律师就受到了吊销律师资格证的威胁，被迫退出案件辩护。当时我想，没有律师，那我就自己为丈夫辩护，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，亲人也可以被当事人授权委托做辩护人。这一点我们很多同修可能不是很了解，当时律师想做减罪辩护，而我决定自己一定要在法庭上为丈夫做无罪辩护。此时丈夫的案子已被送到检察院，我就递交辩护委托书与检察院打交道，这正是找检察官、检察院院长讲真相的好机会。之前我曾多次找过公安局向警察讲真相，一个由不敢讲到敢讲，由胆胆突突到义正言辞的过程。我多次找相关的办案人员，后来他们讨论后不批准我做法庭辩护人，那我就写材料交给检察官。写材料包括多个方面，为什么丈夫无罪，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无罪，为什么公安违背了法律等等，也就是把在法庭上为丈夫做无罪辩护提前到了检察院阶段。后来丈夫的案子又被送到法院，我还是以要求出庭为丈夫辩护为由，一遍又一遍找法官、法院正副院长讲同样的道理。这样虽然律师没有介入，虽然他们没有批准我做辩护人，但我做了一个辩护人应该做的事情，给他们很多人写了材料，能见到的人就当面聊送材料，不能见到的人就打电话发信送材料，其实整个过程就是讲真相的过程。最后丈夫的案子被法院、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回公安局，这样案子虽然送到法院，但法院根本就没有立案。历经几个月后，从法院直接退回公安局，这似乎都不符合常人的法律程序，因为一般法院接案应该在一个月内基本都要立案的。回想整个的过程，我最后明确地感受到了，我们只要去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，讲真相救世人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结果一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所以同修们，尤其是被诬陷的大法弟子的亲人同修，不要过分依赖正义律师的法律辩护，我们应该更注重过程中的讲真相。与公安局、检察院和法院相关的人员的接触，就是我们讲真相的过程，也是我们营救同修的过程。我们自己就可以为亲人辩护，而且这种辩护不仅仅表现在法庭上短短的几个小时，其实时间要更早，甚至是从公安局就开始的，范围要更广，从公安局到检察院、法院，甚至到看守所、劳教所和监狱，这样的辩护是常人正义律师做不到的，只有我们大法弟子能够做得到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学法小组的文章。学法小组是修去执着心的好场所，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留给我们最好的修炼形式，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练功，共同切磋，好处很多，提高得快。这里把我们学法小组切磋的一些例子谈出来，与全世界同修共同切磋会好处更多。我们小组中从年龄方面看，有六七十岁老者，有未婚的小青年，从知识角度看，有硕士，有文革时期的小学生，从工作职务上看，有国家中上层干部，有一般工人。尽管年龄、文化、职位参差不齐，并不影响我们集体学法修炼，反而我们取长补短，互学互补，解决许多问题，共同提高很快。年轻的同修知识水平高，容易理解法理字面的意思，特别是师父讲的关于宇宙空间的法，年轻人理解的要快，不会的字，不知道的现代科技名词，我们都问他们，学习电脑、上网下载、打印资料等技术活更离不开年轻同修。文化低的同修也不自卑，文化低，悟性不低，学法练功感受灵敏，能看到转法轮里自放着光芒，时常看到另外空间或未来的景象，看到自己前世的壮观庙宇，增强同修的修炼信心。年龄大的同修自幼受神传文化，传统观念教育多，现代科技污染少，容易接受佛法，发现变异的不符合法的东西，是小组的支柱基础。 例如有的同修对练写法中的光年不理解，到底是时间的概念还是距离的概念。老同修说，民间有时用时间表示距离的说法，说走到那儿有多远，往往回答说一袋烟功夫。远近是距离概念，也可以表示时间，如遥远的古代，不远的将来等。年轻的同修补充说，光年是人类科技名词，有局限性。师父说光年在不同空间速度不同，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，光每秒钟走30万公里，在其他空间可能更快。那么15万光年，在地球上看是光走了15万年，由于光速不同，它不是15万光年的距离。在另外的某个空间看，光并没有走15万年，很可能是一瞬间。所以站在修炼者的角度看，现代科学的光年是个意义含混的名词，不是距离，也不是时间。常人科学家理解不了师父的话，师父只是用人类不完善的科技语言来形容，而不是度量测量一下时间久远而已。我们不放过思想中的一丝一念，点点滴滴修去执着心，提升境界。例如我们学习师父讲法时，有这样两段法：如果在这场迫害期间，谁敢说法轮大法好，不用多了，就这一句发自内心的话，这个人一定归位。什么意思？在这个时候，在邪恶的环境中，他敢于正视法，他一定是神了。在这个迫害期间，谁为大法弟子做了点善事，做了好事，这个人也一定会成神。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，有一些人不出来，不重视，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看得没有那么重要。其实你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全在那里了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，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你的修炼就等于零。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，是身负重大使命的。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，有的同修读了心里产生不平衡，我学法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归位，他一句话就能归位，这是妒忌心，见别人得好不是为别人高兴，而是不高兴，气恨不平。于是我们相互切磋，努力修去妒忌心。例如同修买菜时发现小贩称不准，此时心态有几种表现，一种是不满地问小贩，你的秤准吗？缺斤少两，这么缺德。这是常人的利益驱使下的争斗心。一种是知道不够秤，嘴上也不说，心想吃亏是福，有德找齐呢，这是我们初得法师的境界。再一种是知道不够秤，心里升起悲凉，小贩老是这样损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民贤集有诗曰，亲人土地骗人钱，荣华富贵不多年，莫道眼前无所报，分明折在子孙边。应该善化其心，善意告诉他，这是慈悲心。如果我们根本不想秤准不准的事儿，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念头，就像师父说的，心不在焉，于事无争，红银道中，这才是修炼人的高境界。如果当时没发现自己的执着心，到集体学法小组中来，同修们一起交流，就能悟到自己的执着心。从一个眼神，一句话语，都能体察到人的执着心。出于对同修负责，会善意地指出来，就像自己衣服上有灰尘或污迹，别人告诉你，你会谢谢人家，并马上清除。同样，同修指出我们心灵内的灰尘或污迹，更要谢谢人家，也得马上清除。就像我们爬天梯，背上沾着沉重的多余的脏东西，同修替你指出拿掉，才能爬得更高。也像我们上战场与邪恶战斗，同修指出你的战刀生锈，铠甲有漏，帮你磨刀补铠甲，才能得胜，而不被邪恶击伤击败。谁无私地指出我们的执着心，谁才是真正的为我们好。谁看到我们的执着心而不指出，那是对我们不负责任。我们指出同修的执着心而不执着于此，如果讽刺挖苦旁敲侧击地指出同修的执着心，甚至认为自己修的比同修好，同修的执着心去不了，自己又生出显示心，还会产生新的矛盾。发现执着心是去执着心的开始，仅仅发现执着心还不行，必须修去它，做到才是真修。同修在一起，集体发正念力量大，随时可以帮助同修清理空间场，调整不正确状态，能有效地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，改善修炼环境。我们不停地发正念，解体了我们附近的一个邪恶单位，使黑手烂鬼乱神在我方无窝可栖。同修在一起，集体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协同配合，效果好。我们真切地希望那些在这场迫害中离开大法的同修，想一想当年我们在集体环境中修炼时，自己身心的变化，人生的转变，脱离常人后的愉悦心情，幸福感受，快些回来吧，师父等着我们，同修盼着你们。
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，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，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，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；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，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mhradio.org。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安全的关键在自己。很多同修都在谈安全的问题，不少同修在这方面走了不少弯路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有的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在此我也谈点个人体会。要说安全的事，谁都很重视，这根弦在脑海里都绷得很紧。然而站在不同基点上的人，思维方式不一样，应付的方式也会不一样。常人也强调安全，他的思维方法往往与人类社会的属性有关系。特别是生活在邪党控制的社会里的人，长期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中过日子，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伤害。因而他的父母从小就开始传授给他防身的招数，这种人一生都十分注意安全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法儿保护自己不受侵犯，可以说他已形成自然。但是谁也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防身的问题，人人都时常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修炼人已得了师父传授的大法，应对安全问题有一个新的认识，新的理解。但在修炼的过程中，执着心还没有彻底去掉，人心还存在的时候，人的那种思维方式不时地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来。迫害来了，人的那种自我保护意识很浓，他还是运用人的办法来对付恶人，不是东躲西藏避开浪尖，就是托人情通关系绕过风头。有的看风声观形势，耍乔九九见机行事，有的参加学法典集体学法，也要看这个学法典里有没有受过邪党迫害的人，生怕这种人带来不安全的因素。有的人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。有位同修搞了一台电脑回来，找个人去给他装系统。首先他的要求就是，不管你怎么装，保证我的安全就行。他把他的安全寄托在装电脑系统的人身上，他怎么能保证你的安全呢？他只能让你的电脑正常上网。结果他总觉得这电脑还缺点什么，弄得装电脑系统的同修装起来很难，反反复复搞了几次才算装好了。在这里我不是说不要安全，而是要切磋的是怎么做才安全。人类社会几千年来，王者治国，兵争天下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但谁也没有找到使自己真正安全的办法，争来争去，越争越不安全，最后是宇宙都偏离了大法，也不安全了，面临所有生命的毁灭，众生都不安全了。就是为了宇宙的众生的安全，师父带着最完善最圆融的法来正大穷救度众生，这时的生命才有真正安全的可能性。在这正法时期，谁只要顺应宇宙特性同化大法，他就最安全。因为大法成大苍穹造众生，各个层次的佛道神都是他造就的，谁对大法不敬，就是对大法犯罪，就会被打入无生之门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一个生命只要同化大法，你就得救了，你依靠谁都不行，他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。在正法时期，生命的安全与否全在自己，你自己要同化大法，任何生命都不敢惹你，安全得很。有这样一个事，有几位同修修得很好，同化大法智如金刚，兼修大法坚如磐石。一天有位同修被恶警绑架走了，他的家属常人就急了， 跑去找那些同修要人，说你们不去把我的妻子要回来，我就去举报你们。那常人不听劝阻，真的到街道办事处去举报了。办事处的人听了他的话，说你说的这些事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没有做别的事，不要管他们，回去吧。这些同修安然无恙，那位被绑架的同修不几天也回来了。安全的关键在自己，同不同化法，同化多少是你自己说了算，你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师父走，扎扎实实地提高心性，那么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干扰磨难都能安全。要说不安全的最大的磨难莫过于过生死关，但只要你跟着师父走，彻底转变人的观念，哪个生命能把你怎样？因为师父讲了，我们的两个身体都要，佛体也要，本体也要。师父讲的是法，无论哪个层次的佛道神都要依法办事，谁敢违背大法，敢来取你的本体，一切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呀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谈谈注意表面文明。昨天在和同修切磋时，同修谈到修炼人应该注意表面文明，同修通过切身体会提出了几个方面。一是在工作技术方面，同修说他是宿舍管理员，有一天领导来检查房间，他却开错了房间，让领导很不满意。通过这件事，同修向内找自己，在单位一有时间就学法练功，却忽视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在工作当中没有用心到位，也就是技术没达到应该达到的标准，从而给大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因为当常人看到修炼人没做好的时候，他会认为练法轮功的没做好，所以我们不能拿因为学法练功没时间，忽视了工作来当借口，从而开脱自己。另一方面是在待人处事上，我想这种现象只有在当今的中国才会有，就是有的同修去另一同修家协调正式法的事，另一同修家有常人在，同修也不和其打招呼，进门将自己要说的事一通说完之后转身就走，好像另一位同修家的常人根本不存在一样，这样会给常人一种修炼人不讲礼貌的印象。有的同修说，我们在做正式法的事，不用在意常人的想法。可是我觉得，这是要在我们做得正的前提下才能成为礼。中国古往今来都是一个礼仪之邦，非常注重表面礼节，这也是神传文化的一种精髓。只是从中共协党窃国以后，毁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将中国人变得目中无人，非常不讲礼貌，不懂礼法。这是一种党文化因素与思维方式，是修炼人要摒弃的。我想在同修家碰到常人时，不用说多少客套话，简单礼貌地打个招呼，或者只是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常人对我们就不会有很怪或不好的印象了。还有一方面是在衣着、个人修饰和身体形态上，有的同修在修炼前很注重这些，但是修炼以后，认为这些东西都应该看淡，所以不太注意这方面，甚至穿得拖沓随意，从而给常人一种感觉，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变得不讲究，也为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看淡是心里看淡，不等于在物质上完全舍弃。很多常人看修炼人，他不会仔细地去了解修炼人的内涵，他就看表面。大家都喜欢看神韵演出，觉得演员服装华美，神态端庄，女演员体态优雅，男演员威武阳刚，因为那就是神在人间这层的展现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虽然不能像神韵的演员那样，但是至少应该衣装得体，多注意表面个人的修养，这样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会给常人一个美好的印象。在表面文明上，其实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注意的，不能说修到神的境界了，人的这层法理就可以不遵守了。从进入正法修炼以后，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救度众生，很多大法弟子一心想着大法，有时就忽略了其他常人中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师尊要求修炼人在哪里
都要做一个好人，所以我们就要对自己要求的严格一些，并不是说我现在要去讲真相了，我要学法了，练功了，我要发正念了，才是正式大法。正式大法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生活当中的每件事情上，甚至每一件细微的事情上，我们做的每件事情，常人都会和法轮功联系起来，常人都会和法轮功联系起来。所以我们在表面上要符合常人的理，无论在工作上，在待人处事上，在衣着上，个人修养上，还是其他方面，都要做好做正。我觉得这些不是执着，而是修炼当中要达到的标准，是慈悲世人的一种表现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随时随地送神韵光盘。近年来，海外神韵的盛誉已越来越广泛地传到大陆，许多人都渴望看到这场经典的晚会，证实法中明白神韵在救度众生的意义后，我也在日复一日地向人们传递着神韵晚会的光碟。我上班刚好路过本市的一所大学，因此这些年没断了向学生们赠送神韵晚会的光碟。有一天，我看见几个大学生正说笑着结伴从校门口出来，于是我走上前去，和蔼地对他们说，你们几个今天真有福气，正好遇到我带了几个神韵晚会的光碟，就赠送给你们欣赏欣赏吧。这可是在海外各大剧场上演的一场晚会啊，很难得的。他们停住脚步，高兴地接过了光盘，其中一人仔细看了看神韵的盘面，指着另一名同学对我说，他是学艺术专业的，以前看过这个晚会，说很美很精彩，多次向我们推荐过这个晚会，谢谢你了。还有一次是外地的一位朋友来此地开会，住到某家旅馆，打电话约我一叙，我答应了，心想这不是到旅馆发送神韵光盘的好机会吗？平时想进去发还很难凑巧呢。这样，我便带上十几盘神韵光碟，赶到朋友的住处。一问服务台，说朋友住在四楼。于是，我从一楼开始往上，以询问找人的方式，很自然地把晚会光盘送到了来往住店的客人们手里，最后留了一盘给了我这位朋友。因为现在旅馆基本上都配有影碟机供客人看碟片用，所以当他们拿到神韵光盘后，有的当场就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观看神韵晚会了。平常无论是到商场购物、上街散步，还是参加亲朋好友的集会及各种活动，我都不忘把神韵福音传给他们。碰到了不太了解晚会的人，我都耐心地解释，觉得这也是传播神韵的好机会。也有的人看到光盘后问我晚会效果怎样。面对当前中共造就的党文化，我说神韵晚会从节目内容到艺术形式，远不是中共央视晚会所能比得了的。你从头到尾完整的看一遍，不用我说你就知道了，神韵的每个节目都是纯正纯净的，演绎的又是我们民族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。很多人看过这个晚会后身体都好了，感觉能量场特强，这不是别的晚会所能达到的效果。可见这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晚会，很多人听这样一说都乐意要，有的还提出多要几盘，说要送给自己的亲友。一位常年经营音像制品的店主，我送他一套神韵光碟，他接过光盘后听听晚会内容的介绍，看着神韵洁净的盘面和包装，不禁啧啧称赞，说神韵真是精品呐、如此精美上乘的光碟，这要在市面上光算制作成本也不是几块钱就可买到手的，况且眼下有钱还买不到，真贵着呢。而法轮功学员只为人们能身心受益，却不收费，无偿赠送给于人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世人的理解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。几年来，为了让更多的有缘人看到神韵晚会，我几乎是走到哪儿发到哪儿， 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学生、警察、干部、门卫、保安、退休人员等等，我都赠予过他们。走亲访友时，我也不忘顺便带上神韵这样珍奇的礼物。我是06年得益于技术同修的帮助，建立起自己家庭资料点的。期间除了制作真相册子、周报、传单、真相币、真相光盘，或为同修提供一些真相资料外，近年来我都抓紧时间制作和发放着神韵光盘。发正念时，我也时常加上一念，清除一切干扰和破坏资料点的邪恶因素，让资料点稳步运作，救度更多的世人。所以资料点一直在平稳地运行着。现在随时随地地发送神韵光盘，已成了我外出最不可忘却的一件事了。因为神韵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盛宴，带给世人的是平安和得救的福音。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四川省成都市大法弟子会见的文章，即身边一位同修的讲真相事例。讲真相时，外地同修平和朴实却充满慈悲的声音深深地打动了我，我和周围的同修深受感动和启发，都觉得这样好的讲真相事例应该在更大范围内与同修们分享。以下是同修讲真相经历中的一些小故事。以前刚得法修炼后，由于懂得了大法的珍贵，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修炼成为道德高尚的人，最终修成高级生命，认识到修炼才是人生在世的真正目的，因此对于抓紧时间非常重视，不再执着于世人向往的所谓金钱、地位及名利，对常人感兴趣的一些社会活动能推就推。自从1999年邪恶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，得了大法的我怎么能看到尊敬的师尊被邪恶污蔑呢？怎么能任由邪恶迫害大法和坚定修炼的大法徒呢？于是我先后四次进京为大法喊冤，期间也曾被邪恶抓捕迫害，但凭着对大法的坚定一念，我从没向邪恶低过头，我向恶人讲的全是真心为他们好的劝善之词。后来学习了师父关于救度众生的讲法后，我认识到大法弟子的修炼圆满不是真正的目的。邪恶镇压前我们在个人修炼时期所打下的坚实基础，就是我们后来为完成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做准备用的。我们能否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特殊历史时期，凭着对大法的正念修炼圆满，同时又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艰巨使命，是对我们每一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严酷考验。由于对学法的高度重视，我对救度世人免遭旧势力淘汰的认识非常深刻，也由衷地升起对被邪恶毒害面临惨遭淘汰世人的慈悲之心。我从以前不愿花时间参加诸如婚礼、集会、生日庆典等世人活动的状态，改变为常常主动参加这些社会活动，甚至别人没有邀请我，我也会买些礼物自行参加，目的是利用一切这样的机会接触世人，跟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保平安。下面我仅举几例向世人讲真相的特殊经历和同修们切磋交流。事例一，给政法部门官员讲真相。一日我外出讲真相，偶遇当地一就任政法部门要职的官员及妻子散步，我想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他讲真相。我迎上前去问道，出来散步呀，今天真是有缘，告诉你们一件大好事。这官员问，什么好事？我说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告诉你们一个躲过大灾难的好方法。未等我说完，此官员傲然诘问道，你说什么时候？我当时一下子懵了，心中忙着请师尊加持赋予我智慧，略略停顿一会儿，完全超出自己水平的一句话脱口而出，不管有什么大难，我都希望与你们无关，希望你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一生平安。此官员立刻竖起大拇指，说得好， 这时三退也就顺理成章了，目送他二人远去，我心中长舒了一口气，真是谢谢师父。此后再遇到此官员，他一改往日傲慢的做派，老远就亲热地主动向我打招呼。事例二，在婚宴上向公安人员讲真相。一次听朋友说镇上哪家举办婚宴，我想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，于是我准备了礼金，又到同修那里拿了真相光碟及小册子等资料，赶去参加婚宴。婚宴进行到一半时，我就很自然地向每桌的客人散发真相光碟和小册子，是常人的个人爱好，同时向他们讲很多吉利的话语，祝福他们。由于到场的都是新娘新郎的亲朋好友，客人们也都乐意地接受了我送的珍贵礼物。在散到其中一个餐桌的一位客人手中时，这位客人是个中年人，我向他说，送给你一个礼物，这里有你平时看不到的真相信息。他看了看我递给他的资料，说道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法轮功的东西竟敢散到我的手上来了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知道考验来了，心中一稳，认真看着他的眼睛，不慌不忙地说，我怎么不敢散呢？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是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呀，这是我们的师父叫我来救你的，我是真心想救你的呀，你看我不要你一分钱，就是一心想让你能在今后躲过大灾大难，我看你也不像坏人，肯定也不想害我吧。这位客人刚才凶恶的眼光一下就缓了下来，对我说，你走吧，这些资料我也不要了，你还是拿走。这时我也不再勉强他，赶紧将余下不多的资料散发给其他客人，从容地走了。这里我想交流一点，在我们讲真相时，有时会遇到直接参与迫害我们的人，这时心里一定不能慌，当然平时的学法一定要保证心中装着法，在危难时刻正念和智慧就会自然而出，师父就会为我们创造奇迹，就会为我们做主。事例三，向某市长讲真相。有一次我从同修家出来，回家途中，当时街上人不多，远远看到一位西装革履、步伐稳健的中年人缓慢地散步，走近一看，是我是一位副市长，他自然不认识我的，因我在电视中看见过他，我心想这么巧，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吧，于是我走近他，您好，散步呢？这位市长很礼貌地点点头，我接着说，看您这么面善，一定是一位正直善良、关心市民疾苦的好市长，我想在您这个位置上肯定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我们的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。看他并没有非常反感的表情，我一方面心中铲除他背后的恶的因素，一方面继续向他讲道，您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这都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各行各业的道德沦丧败坏后所产生的恶果呀，是老天爷在警醒世人呀，特别是中央几个恶人又镇压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，迫害这些修佛的人，这样下去不知道会带来多少无尽的灾难呀，我想你一定是位有责任心的孝子慈父吧，一定不想自己的家人因不知道真相而遭到连累吧，我给您一本酒瓶，里面全说的都是共产党的历史。这位市长在听了我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后，由衷地说道，你的师父能教出你这么一位弟子来真了不起，这本书我就不拿了，你看我今天没带包，拿这么厚一本书确实不方便。我说，那我就给您一张真相护身符吧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保护你躲过大灾大难的。他接过了我给的护身符，正转身想走，又说，算了，还是给我吧。他把酒瓶装在他的西服里面的口袋，道声谢才走。这里我想交流的是，在遇到特殊人物时，我们向他讲真相前，如果能顺着他的执着讲些对他友善、鼓励他的话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唤醒他的善的一面，加上我们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就会使他恶的一面不起作用，这才是真正的对人的这一面的慈悲。事例四，对天真无邪的小学生讲真相。某日一位同修结伴到乡镇上向村民散发真相资料，在集市上同修在一旁发正念， 我则边跟集市上的人讲着祝福的话，边向有缘人送上神运光盘。一位女孩一听是法轮功的，就不敢接了。同行的一位女孩说，听说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他们都是好人呢，给我吧，我要看一看。另一位女孩也忙说，也给我一张吧。这时先前那位不要光碟的女孩也凑过来说，那我还是要一张吧。正说着差不多了，我们要赶着回家时，突然又来了一大帮人。一人问道，你在发什么东西？这时如果我们要是紧张起来了，或者有一丝慌乱，那不仅这一群人得不到救度，连先前接了真相光碟的人也会得不到救度。于是我赶紧调整好心态，平静而满怀善心地向问话的村民讲起大法的真相。同修在一旁配合得很好，继续帮我发着正念，铲除村民背后的邪恶因素，直到他们都拿了真相资料满意而去，我俩这才急忙往回赶。途中遇到一帮刚放学的活泼可爱的小学生，我赶紧拉住一位小朋友的手说，小朋友，听奶奶告诉你一句话。旁边的几位小朋友也一起跟了过来。我向他们说，小朋友，你们戴的这个红领巾，老师是不是告诉你们是烈士的血染红的？小朋友们都点点头。我说，那烈士不就是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吗？那把已牺牲的人的血染红的东西戴在脖子上是不好的，会带来危险的，我们还是把它退了好不好？大部分的小朋友都点头同意。我和同修赶紧给他们一个个起了好听的名字记下来。最后我又说，来，奶奶送你们每人一个护身符和真相光碟，你们都拿回去给爸爸妈妈看，祝你们全家人幸福平安，祝小朋友们学习进步。小朋友拿着护身符和真相光碟兴高采烈地走了。这时突然走过来两个人，一位年岁大一些的人大声问道，你在发什么东西？你向这些小学生们讲些什么？是不是在散布封建迷信？我说，我告诉他们幸福平安的秘诀。看着他怀疑的表情，我心中不停地发着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接着继续向他俩说道，今天遇到你们真是有缘，我的师父叫我来救你们的嘛，你想不想一家人幸福平安吗？我这里还有护身符，要不也给你一个。另一位较年轻的人小声说道，给我一个吧。我说，真是非常的抱歉，今天我没有了，改天我再到这里来，我给你带来。中年人说，你走吧。我赶紧把口袋里仅有的一张真相光碟给了年轻人，并嘱咐他说，一定要好好看看，这对你和你的家人都非常好。年轻人连连说，会的，我看完后就给我们院里的人看。我说，那你可积了大德了。同修还和我们交流了很多，我从中找到了和同修的巨大差距，在钦佩同修的同时，也更加激起了我要努力精进的决心和意志。
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